亲爱的1503宣教网络的弟兄姐妹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平安。基督徒每次在见面的时候都喜欢问候平安，为什么要问候平安呢？因为在这末后的时代，魔鬼撒旦常常会用各样的方式来破坏、杀害、毁害神的百姓。今天新冠病毒正在世界各地蔓延，什么事情会比平安更重要呢？所以我们在见面的时候都喜欢问候平安。今年五月在台湾有两位航空公司的机师在国外感染的新冠病毒，将病毒带回台湾，加上台湾的政府因为有人关说将入境的机组人员检疫健康管理规定，其中的居家检疫从14天降为5天的居家检疫，加上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后来在五月份，他又将居家检疫的时间再缩短为3天的居家检疫，加上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因为政府放宽入境航空机组人员的检疫健康管理规定，造成社区群聚感染的严重破口，从2个人将病毒扩散到台湾的各县市，造成15000多人确诊，700-800人死亡，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要防止病毒的入侵，是一点破口都不能有。新冠病毒固然可怕，还有一样东西比新冠病毒更为可怕，那就是人的罪。今天我们生活在现今的时代，要如何才能够刚强壮胆？要如何才能够不受到罪的一切的辖制？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堵住破口。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堵住破口。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敬拜。主啊，今天我们要透过约书亚记第七章的第一到26节，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罪的可怕。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以色列人在爱城之战为什么会打败仗，是吧？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到以色列人的破口，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如何的来堵住这个破口，是吧？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的时间，也求主帮助孩子，求你将启示的灵赐给孩子，让孩子能够讲得清楚，让弟兄姐妹大家能够听得明白。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先来看一张的地图。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就在基甲这个地方安营。在基甲这个地方，约书亚为下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行割礼，然后又在耶利哥的平原来过逾越节。然后他们打的第一个仗就是 要攻打耶利哥城。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顺利的将城攻破。接着第二个战就是要攻打埃城。在他们想耶利哥城这么坚固，他们都将城攻破，埃城算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城吃了一个大败仗。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吃败仗呢？肯定有破口。我们一起来思想以色列人有哪些的破口，然后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要如何的来堵住破口。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以色列人有哪些的破口。第一，在单灭的物上犯罪。约书亚记七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在单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刚取了单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以色列人在埃城吃败仗，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与他们所说的话。亚刚取了当灭之物，所以神的怒气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来看约书亚记七章十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在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六章十七到十九节。约书亚吩咐以色列的百姓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这是神的吩咐，但是亚干没有遵守神的吩咐，他取了那当灭之物，所以连累的以色列的全营，让他们受咒诅，最后在埃城之役，他们吃了个败仗。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亚干到底取了什么当灭之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们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的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亚刚看见一件美丽的示拿衣服，这是舶来品。示拿衣服是用非常精细的手工所制造的。亚刚因为贪恋这衣服，因为这个衣服可能很贵，所以他就把它占为己有。另外，亚刚娶了 200色克勒的银子和一条金子重50色克勒。按照约书亚的吩咐，这些银子、金子都要归耶和华为圣，而且要入耶和华的库。但是亚干没有遵守约书亚所吩咐的去做，而把这些的银子、金子占为己有。从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亚干犯了什么罪？亚干犯了神所颁布的十诫当中的第十条的诫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0章17节，中间记载神说，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也不可贪爱别人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或其他东西。亚干犯了什么罪？亚干犯了贪爱的罪。亚干贪爱这些当灭之物，所以影响到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在爱城之战吃了一个大败仗。再说何谓当灭之物？当灭之物是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取的东西，而这些的东西原本是属于迦南地的百姓的，这些东西可能与拜偶像有关的，是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所以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要将当灭之物完全的销毁。但是因为人有罪性，罪在人的里面，如果我们不去制止，它可能会产生罪念，而罪念会继续的发展成为罪行。就像亚干一样，他没有听神的吩咐去取了当灭之物。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切记，我们千万不要去取那当灭之物，我们要将当灭之物完全销毁，以免我们的生命中间有破口，最后我们走向灭亡。第二，骄傲的人必定失败。约书亚记7章2到5节说到，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3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四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民众的心就消化如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征战有7年多的时间，在这7年多的时间，他们只挫败了一次，这一次的挫败就是爱城之役。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挫败呢？因为他们太骄傲了，他们太轻敌了。他们只派了3000人，他们心里想，像耶利哥城这么样坚固城我都能够把它打下来，爱城算什么？所以他们只派了3000人， 就想去攻打埃城，结果在埃城吃了一个败仗。有一位博士到一间研究所去工作，那间研究所里面的工作人员最高的学历只到硕士，从来没有一位博士到那里去工作，所以他就成为这个研究所里面最高学历的一个人。在这研究所的后面有一个池塘，很多人都会到那去钓鱼。有一天这位博士也去那里钓鱼，正好那天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也在那里钓鱼。博士心想，我是一位博士，有什么好聊的，所以他只跟他们点点头而已。过了一会，这位所长站起来伸伸懒腰，然后蹭蹭蹭的就从水面上如飞而过，到池塘的对面去上厕所。这位博士看到，惊讶的张大眼睛，差点连眼珠都要掉下来。不会吧，这不是水上漂吗？这可是一个池塘啊。过了一回，所长上完厕所又蹭蹭蹭的飘回来了。这博士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因为他是博士，又不好意思去问他。再过一回，那副所长也站起来蹭蹭蹭的从水面上飘过去，到对岸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又蹭蹭蹭的从水面上飘回来。这位博士说，难不成我到了一个武林高手聚集的地方吗？又过了一回，这位博士也想上厕所，但是如果要去上厕所，必须要绕着湖的一圈到对岸去，最少要花个10分钟左右。他心想，所长跟副所长只不过是一个硕士，他们可以这样做，我也必定可以。所以他就站起来学着所长跟副所长的样子，迈开脚步向水里踏过去。没想到扑通一声，他掉到水里面去。所长跟副所长看到他掉到水里面，赶快过去把他从水里面给他拉起来，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为什么会跳到水里面去啊？这位博士说，我心想，我是博士，硕士都可以做得到，我博士一定也可以做得到。所长告诉他说，这个池塘里面平常有两排的这个木桩，因为这两天雨下的比较大，水涨得比较高，木桩在水的下面。因为我们常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木桩的位置，所以我们是踏着木桩过去。你为什么不问我呢？亲爱弟兄姐妹，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不可以骄傲，骄傲的人必定失败。 雅各书四章六节说，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骄傲的人，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所以他们常常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在攻打爱城之前，没有先去求问神，没有去祷告。他们随便打发了3000人上去，去攻打爱城，结果吃了一个大败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切记，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第三，以色列人还有一个破口，就是不如意时就埋怨神，不如意时就埋怨神。约书亚记7:6-7，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以色列人他们遇到困难时，他没有先去检讨他们失败的原因，他们反而去埋怨神，埋怨神为什么要他们过约旦河，把他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以色列人一向是如此，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遇到一些挫折的事，他们就去埋怨神。有一只乌鸦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途中遇到一只喜鹊，那个喜鹊就问他说：“乌鸦乌鸦，你去哪里呀？”这乌鸦就说：“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的人都不喜欢我。”那个喜鹊就对乌鸦说：“你不需要飞到其他的地方去，你还是回到你原来住的地方，因为你的声音如果不改变的话，不论你飞到天涯海角，人们都不会喜欢你的。”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一个喜欢埋怨的人，不论你走到任何的地方，都不会讨人的喜欢。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肯定会有。为什么现今的夫妻离婚率的特别高呢？就是因为夫妻之间经常的互相埋怨，埋怨到最后只会走上这离婚的这条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埋怨神呢？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不认同神给他们的建议，所以他们经常埋怨神。约翰福音3:18，耶稣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当人不相信神的时候，当人埋怨神的时候，他的罪已经定了，神的祝福也必定不会临到他的身上。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切记，我们不要做乌鸦，我们不要去埋怨神，不要去埋怨人。 因为这样的人是不讨神的喜悦，也不会讨人的喜悦。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要如何堵住破口。第一，要检讨哪里有破口。约书亚记七章十至十二节，约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以色列人在爱城吃了败仗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在他们当中有破口。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不但没有去检讨哪里有破口，他反而去埋怨神。就像今天新冠病毒的疫情在中国发现，我们是否先去埋怨中国吗？肯定不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去先检讨疫情发生的原因，先检讨哪里有破口，先检讨我们要如何控制这疫情，减少人员的死伤。但是我们看到有些的国家只是在那里埋怨埋怨再埋怨，他们错失了良机。后来当疫情扩散开来，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要堵住破口，首先要检讨哪里有破口。第二，要堵住破口，人要自己审查自己。约书亚记七章十三节，神对约书亚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神要以色列百姓要自洁。什么叫自洁？自洁就是自己审查自己。因为以色列百姓如果不自洁的话，他们在仇敌的面前就站立不住。今天人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里面有什么当灭之物。这当灭之物就是我们人的罪。在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活在黑暗中的人，他看不到自己里面的罪。比方说这个教堂，我们每周都会找人来清扫一遍，但是有谁敢保证这个教堂是一尘不染？肯定没有人敢保证。因为我们每周在这里聚会， 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很多的地方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有些阴暗之处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这个教堂是一尘不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但是往往我们只看到别人罪，我们很少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一个好人，我们还不错。但是当我们有一天信了耶稣，当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约书亚说，你们当中有当灭之物，这当灭之物就是我们的罪。这罪若不除掉，我们在敌人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常的自己审查自己，看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当灭之物，也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我们必须完全的将这些的罪从我们的当中完全除去，我们才能够抵挡我们的仇敌，我们才能够战胜我们的仇敌。第三，要堵住破口，要把握机会认罪悔改。约书亚记七章14-26节记载，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华所许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华所许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华所许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取出来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沙底，使沙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使拿衣服，200舍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了，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了去。现今藏在我帐内的弟弟银子的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的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 亚缸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们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读了这段经文，我们会说神好严厉啊，就为了一件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有必要重这么大的肝火吗？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必须要按公义来审判世界，过去是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亚干犯罪，如果神没有审判他，这个世界还会继续的败坏下去。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杀一儆百。神借的这个事件要警告世人不要犯罪。再说人若犯了罪该怎么办？人若犯了罪，要把握机会认罪悔改。亚刚犯罪取了当灭之物，为什么最后会被人用石头打死呢？因为神给他了机会。神是按的支派、按的宗族、按的家世，一个个进前来执签。神给亚刚一个认罪悔改机会，但是亚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把握着机会去认罪悔改，最后是被人用自谦的方法把他抓出来，亚干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亲爱的慕道朋友，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世上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呼喊，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神为什么会离弃他？因的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何等大的痛苦。今天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已经为我们的罪站在神与人的当中，堵住我们罪的破口，使我们能够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慕道朋友们，我们常常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主耶稣为什么到如今还没有再来呢？因为神在等候我们，神在等候我们认罪悔改， 因为他愿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亲爱的慕道朋友，我们千万不要像亚干一样，失去这得救机会。今天我们来听到，不是为了要听一些圣经的故事，或者是为了增加一些的知识。我们来听到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来领受神的救恩。如果你愿意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这时候我欢迎你举起你的手，向神说：“我愿意，我愿意认罪悔改，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虽然疫情的关系，我看不到大家，但是神看得到你们。如果你愿意，你这时候就可以举起你的手，向神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认罪悔改，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如果你愿意，请你举起你的手，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敬拜你。主啊，虽然在这疫情的当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赐力量给我。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做我的救主。主啊，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污秽。我们将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第四，要堵住破口，你要成为代祷的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但为我们站在破口之中堵住了破口，他同时在十字架上还为我们祷告。路加福音23:34记载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其中的第一句，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到神的救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起来成为一个代祷的人，我们要起来为世人来祷告，为我们的骨肉至亲来祷告，为世人的灵魂得救来祷告。我们现在看到世界的疫情还是如此的严重，许多的国家还在封城，很多人的经济发生危机，我们是否愿意起来来为他们祷告？堵住破口是神的事情，但是代祷是我们的事情。如果你愿意为这些事情来代祷，请大家来参加 RPG 祷告小组。借着祷告，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不一样，看到世界要复兴，教会要复兴，看到列国都要来归向你。最后，我想请敬拜团带领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